感谢主，诗班用诗歌引领我们敬拜主。我最受感动，最后一首诗歌，最后的副歌这样说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说：“我在此地恭敬虔诚等候，差遣我，我愿服侍主。”这是我们诗歌班带领我们献给神的一首诗歌。我深深希望。这也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心声，我们在这里虔诚等候，为了要服侍他。今天早上我们要庆贺复活节，每一样的庆贺都有不同的原因，是吗？有的是家里的事可以有家庆，有一些是国家的事就有国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庆贺不只是家庆国庆，是什么庆啊？普天同庆的事情，是不是 啊为什么是普天同庆的事呢？因为刚刚我们引用的经文给我们看见，这种的庆贺的确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啊，为什么要庆贺？任何的庆贺都有原因，是吗？要为什么事情而庆呢？大概有几个归纳起来有几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大概什么时候有一些苦境的出现，于是有人就付出代价挽回这个苦境，而得到了成功，于是最后就大家庆贺，是不是譬如一个国家的成立，有没有国庆啊？有了哈，有了哈。那我们现在身在美国哈，就以美国国庆做例子啊。美国国庆很不容易哈，因为英国以前在统治这块土地嘛哈。但是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最后起义抗这个抵抗英国人，最后呢，成立了美国。这个历史当然很漫长，一句话讲完。于是7月4号就变成一个国庆日，任何的庆祝都有原因的。那么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有原因，而且在这个苦境出现的时候，假如这个苦境越深重啊，成功了之后，这个庆贺是不是越伟大？是不是啊？是啊，我假如今天这个感冒发烧5天之后好了，可不可以庆祝啊？可以庆祝了哈，谢谢大家祷告了哈。不过这个是小的苦境嘛，所以小的庆祝嘛。不过像刚刚举的例子，哇，一个国家在一个集权统治之下，哇，得到一个新的解放啊，哇，那个庆祝当然就比我5天的感冒好要伟大的多吧。是吗？所以苦境越深重，庆贺就越盛大，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不是？那么我们这段经文是不是一个庆贺呢？刚刚我们读了，特别最后的第9节那里说，他们就唱新歌，唱歌是不是庆祝啊？是，他们就唱新歌，这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的一个焦点，他们唱新歌。为什么他们唱新歌呢？我要了解一下上文我们没有读了，不过你也回去读一读就知道了。第4章，我们今天读了第5章，前面第4章简单的说两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这个天门打开，好像又有一点我们需要庆贺一下吧，大概。第4章呢，大致有两个重点。假如你回去看一下的话，这个天门打开啊，然后呢，打开天门一下，好不好？按一下，打开天门了。于是呢，约翰就看到天庭的异象啊，就给我们看见天庭的敬拜，那是上一章。天门打开就有天庭的敬拜。接下来第5章了，就是刚我们读的经文了，这第5章了，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 然后呢用七印封言了、哦、那么这种语言呢、啊、是启示录这一卷书很特别的语言，这种语言叫做启示文学的写作文体。这种文体有很多特色，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充满了象征性的语言、哦、象征语言每一个文化都有的。不过启示录的写作呢是广泛使用这种象征的表达法，当然不是每句话都象征，但是在这个犹太民族的历史中，象征语言的表达是历史悠久了，不是只有启示录那个时候才有了。于是有很多典型的象征已经传流久远，所以当时读这卷书的人呢，他们是明白这许多典型象征的。好了，典型象征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文化背景了。那么这里说我看见坐宝座的，那么从第四章了解，这位坐宝座的就是神了，在右手中拿了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然后呢用七印封言了。什么意思呢？用一个小小的图大概就比较明白了啊。书卷是什么呢？当时的人文件不是写在一本一本有翻页书的啊，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文化，还没有出现翻页书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的文这个重要记录呢写在皮卷上啊，羊皮啊牛皮啊，写完了之后呢把它卷起来，就好像这样啊。那么这个假如是书卷的两面都写的字，意思就写满了字了，是吧？然后呢卷起来了之后呢，就好像这个图上一样，就拿个绳子绑起来，在打结的地方呢放上封印啊，这个用蜡把它封起来封印。那么还有一些呢就用一个膜哈压在上面，于是这些蜡米上面就有一个印。所以你要打开这个书卷必须要打开那个绳子，打开绳子之前就必须要怎么样，就把那个印拆开，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刚刚用这个语言来表达的了哈。那么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神，手里右手里拿着书卷是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代书卷写下来，那么任何一个有权有位的人哦，都用这个方式来传递一些重要的旨意啊。假如有一个很有权位的人，他有什么心意，要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去执行，他就把它写下来，要这样子封起来啊。那么绑一个绳子封一个印不够机密的话呢，就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七个，哇，这个这是最高机密了哈。那最高机密的谁的手上拿的？神手上拿的。那就意思就是这个书卷里面写的就是神的旨意，现在封起来了。好，那么封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封起来的意思就是现在不能打开。而打开这个的书卷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打开那个离印，再打开这个绳子，是吧？于是这个书卷才能打开，打开才能够看到里面的内容，对不对？不过跟我们今天看书的观念非常不同了。今天我们有一本书，假如打开了看完就盖起来啊，明天再开来看，是吧？当时的这个书卷啊，这种特殊重要旨意的交代呢，不能够随便打开，开完了再绑起来的。一打开了就代表着里面的旨意就要执行了。换句话说，在这里的经文说，那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告呼召，有谁配打开那个书卷，配揭开那七个印呢？天使在天上来寻找和呼召，有一位对象要来展开书卷，打开揭开封印。什么意思呢？不是打开看一看再盖起来的意思啊，是书卷一旦打开就代表着就要执行书卷里面的旨意了。换句话说，这一位伟大的天使在呼召，呼召谁呢？呼召其中一位，任何一位有资格执行这个书卷旨意的人了。 而这个书卷是谁的书卷呢？神手中的书卷。换句话说，大力的天使在呼召一位能够有资格有能力执行神旨意的一位啊。这样明白了哈。好了，结果是什么呢？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我又看见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可以展开可以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有没有找到？天上没有找到。天上在启示录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领域，天使天君里面没有一位有资格的。地上是指人间，人间没有一位有资格的。地底下是指蚯蚓啊，不是了，是指死了的人哦，再生的和过去的都没有找到。在天上没找到，在人间没有找到，在过去的人类里面也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什么？没有找到任何一位有这个资格打开书卷。打开书卷是去查图书吗？不是，打开书卷就是没有一位能有资格执行神的旨意。哦，换句话说，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啊，神的旨意无法成全啊。于是约翰大哭。是不是应该哭啊？我们为很多事情哭，我们就喜极而泣，好事也会哭，不过悲哀的时候也会哭。约翰为神的旨意无法执行而大哭。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的心怀。展开书卷，揭开封印，是指执行书卷里面的旨意。这个时候的大哭，原因神的旨意无法完成。当神的旨意无法完成，这个大哭就代表着什么呢？宇宙性的大悲哀。不是个人，不是家庭，不是社会，不是国家，而是宇宙。因为神宇宙永恒的旨意无法执行，所以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大悲哀，是吧？值不值得哭？应不应该哭？当然，哭有很多种啊。我们中国人对哭泣有很多描写的，是吧？哦，这种叫什么？抽泣、饮泣，是吧？但是约翰的启示录这里写的大哭不是这种的，是嚎啕大哭，因为那是极大的悲哀。在这个极大的悲哀中，感谢主，第五节出现了一段安慰的话。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说什么呢？一起读好不好？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哈里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个时候正在大哭的时候，你有听到约翰的哭声吗？阅读启示录，你必须要投身在当中，你就好像看到约翰所看的，听到约翰所听的。那这是阅读启示文学的一个方法。哦，你有听到哭声吗？嚎啕大哭。这时候呢，有一位长老来安慰他。长老说不要哭。为什么哭呢？哭是绝望，因为找不到一位可以展开书卷执行神旨意的。长老说不要哭，有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大卫是国王，他的根基和根源，他已经得胜，可以打开那个书卷，揭开七印。再次强调，打开书卷揭开七印，不是去看看那卷书写什么，而是什么？执行神的旨意。能了，能了，有一位已经得胜的，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于是约翰就周围看了，他就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间有什么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杀过羊，有没有啊？没有了。杀过鸡，可能有了哈、哦，羊肉是吃过了、哦。啊，我也没有杀过羊，不过我看过人家杀一个大的动物，四只脚，叫做猪。呵呵，我相信杀羊杀猪类似啊，必须要第一把它的什么气管切掉，然后放血。刚刚讲的经文，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说好像被杀过，不是这个意思，是有杀过的痕迹的意思，就是他的确被杀过的。请问羊杀了是怎么样啊？被杀的羊是死还是活的？死了，当然是死羊了。但是他是站着的，站着的死羊是什么意思啊？啊，复活。你假如这样读的话，启示录你就读明白了。启示录在这段经文没有出现复活两个字，不过它是用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这位羔羊就是死而复活的羔羊，因为他曾被杀，不过现在站起来，这个叫做复活，对不对？明白了吧？这就是启示录的沟通方式，他不直接用字面告诉你这是复活的羔羊，他告诉你来跟我一起看，现在我看到什么呢？哦，我看到有羔羊站立，不过他是被杀过的，死了的羊站起来，那就叫复活的羔羊了。这就是复活的主。今天我们的题目的前半段讲的就是这个，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谁有资格打开那个书卷，执行神的旨意呢？有没有？有，谁呀？复活的羔羊，于是带来复活的盼望。因为羔羊有没有来拿书卷呢？第七节接下去就给我们看见了，有，这羔羊前来，就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有没有拿？有。你继续看到启示录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羔羊拿了书卷之后，第六章开始就打开七个印，一个印一个印的打开，表示什么呢？羔羊的的确确，这位复活的羔羊的的确确名副其实，有资格打开书卷。打开书卷的意思就是执行书卷里面的旨意。谁的书卷呢？神的书卷。换句话说，复活的羔羊有资格有能力执行神永恒的计划。就在这样的这个场景之中，天上他们唱新歌。请问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的一句话，苦境越深重啊，得胜之后呢，庆贺就越盛大，对不对？欢庆就越盛大，合理吗？合理。现在这个庆贺是什么呢？是约翰的大哭带来歌唱，是不是一个庆贺啊？是啊。而这个庆贺是什么庆贺呢？假如从下面第五章的11到13节，我们没有读，你回去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了。11到13节说什么呢？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有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什么天使的声音。当新歌唱出来之后，就触发了下一个的颂赞，无数的天使，许多的天使，多少呢？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是千还是万？不是千也不是万，就是无数的意思吧，是不是？无数的天使在那里颂赞啊，这个叫什么呢？天使颂赞。之后第13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山海里和天地间什么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发出颂赞。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包括人对吗？包括动物对吗？包括你家的玫瑰花对吗？包括你窗口前的养的那个小乌龟对吧？一切被造之物。所以这是什么呢？天使颂赞带来宇宙颂赞。不要忘记刚刚我们才讲了，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大悲哀，天使找不到执行神旨意的。不过因着羔羊，复活羔羊的出现，就变成了宇宙性的大颂赞。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复活节 我相信你信主已经一段时间，一定已经过了好多个复活节了，是吧？假如今天是您的第一次过复活节，感谢主。假如你已经过了好多次了，也感谢主。不过不论我们过了多少次，希望我恳切希望，也但愿我们真正了解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这位复活的羔羊是使宇宙大悲哀变成宇宙大重担的转捩点。除非我们有这一个的认知，不然我们的庆贺永远不到位，是吧？就好像美国国庆的庆贺，用我五天感冒好了的庆贺去庆贺一样，到不到位啊？当然不到位啊！一个国家的国庆哪里可以我们晚上喝杯茶庆祝庆祝啊？我五天感冒好了，用这个方式怎么能庆贺了？是吧？明白了吗？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心灵中向主发的颂赞，应该是什么样的颂赞？恳求主使用这段经文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哇，这位复活的主是使宇宙大悲哀转变成为宇宙大颂赞的主。对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启示录是一卷末世性眼光看全宇宙的书卷，所以很多的经文的视角啊 perspective 都是很远大很广阔的，因为他要讲的主题就是全人类嘛，宇宙性的主题嘛，所以在很多经文里面并没有留下太多个人性的表述。有时候我们读到这卷书就觉得，哇，一方面文笔的关系的哈，一方面主题的关系的，哇，好像离我们好远了，太伟大了。其实不然啊，你刚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是什么？羔羊的复活，羔羊的救恩，能使宇宙大悲哀变成宇宙大欢唱，这个重要的真理，回到我们的身上也同样非常切身的。人生有没有悲哀啊？这种图片你有见过吗？这种主题你有经历过吗？人生是有悲哀的，个人性的、家庭性的、社会性的就更不用讲了。上个前几天我写周末家书，大家有收到吗？假如你没有收到，你想收到，等一下你告诉我，把你的 email address 给我，我一定加进去。我提到前几天现在教会在做很多的装修工作，来了一位铺地毯的老板和他的几个工人，在 A building 那边赶工啊，为儿童将来儿童要用的教室铺新地毯。那么我刚好碰到我的时候，我们就聊起来，聊几句，他就说啊，为我们祷告吧。哇，我一听，哇，怎么会这样讲话了？一定是基督徒嘛。我就问他，你从哪来啊？他说我的家乡是埃及啊。哦，那我就说你一定是 Coptic Christian， 对不对啊？科普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埃及的教派哦。他说是啊，前几天呢就在埃及一个教会中，炸弹爆炸，你知道吗？人生有苦难，对不对啊？人生是有苦难的，对，大的、小的。突然有个人来找我，牧师，糟了，我的肺的 X 光有三个黑点，我很担心啊，是不是苦难？也是苦难啊，不过有大的苦难，有小的苦难，但是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比起宇宙性的苦难，请问哪一个大？哪一个大或者哪一个小？当然是我们的苦难小，是不是啊？假如从这段经文给我们学到一个真理，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能解决宇宙性最大的苦难，神的旨意无法成全，请问我们的小苦小难他有没有办法处理？有没有？你有没有信心依靠主能够胜过我们的小苦小难？有吗？
有，
你是说有，不过你的表情不太像有啊，到底有还是没有啊？哦，感谢主，有啊，这就是启示录给今天读者的一个重要信息。
假如这么大的苦难，耶稣基督的复活都能够处理和解决的话，你和我今天在人生中遇到的小苦小难、小风小浪，比起宇宙性的大苦难而言，复活的主一定能带领我们胜过。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转悲为喜。今天我们的庆贺不只是宇宙性，好像离我们很远，而是非常切身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转悲为喜，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于是带来复活盼望。好了，这个复活盼望是什么呢？这里不是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吗？看了不要哭。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怎么样啊？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还记得今天讲到的题目吗？他不只是复活的主，他也是得胜的王，对吧？因为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他已经得胜，这位得胜的王，得胜之王，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而这个做王的主题在启示录里面不止一次的不断的肯定和传递，执行神的旨意，做王到永远。但是我们马上要问哦，耶稣做王，哇，万王之王，我们这些跟班呢，有一天也要跟他在天上做王，对不对啊？你看到这个图吗？这位穿红色袍子的战袍的就是做王的基督，后面有没有跟从者啊？有啊，将来我们就像那些骑白马的啊，义袍啊，披身了之后与耶稣基督一直做王啊，在天上与他做王啊。你有这个观念吗？你有这个信心吗？好不好啊？好，不过不够，因为圣经不止这样讲而已。一起读这段经吗？这是新歌里面所说的，第九节说他们就唱新歌，歌词是什么呢？说一起读，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记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在地上成就救恩之后，哪里看到救恩呢？因为你曾被杀嘛，是不是啊？那是受难节嘛，哈。然后呢，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嘛，各民各国包括我们华人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被拯救的行列之中嘛，叫他们归于神，对吗？我们信主的人归于神嘛，又叫他成为国民了，现在是天国的公民了，是圣洁的国度了嘛，做祭司归于神嘛，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嘛，对不对啊？是啊。最后一句说什么呢？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啊？叫这些被救赎的各方各民各国各族的人被拯救回来，做了国民归于神之后干嘛？在地上执掌王权。谁执掌王权啊？谁啊？耶稣，当然是耶稣了。不过这段经文说是谁啊？被拯救的人在哪里执掌王权啊？天上，是吗？这里写什么？地上啊。你看，他不欠你的圣经，看我没有写错，没有啊。地上是什么时候啊？以后啊？现在啊？现在啊。哎呦，原来我们现在做王了，你知道吗？啊，我做王了，那什么时候做王了我都不知道啊。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多么愿意好仔细跟你分析这个重要的真理。你不要怕，今天没有主日学啊，你不用赶去主日学哈，你不用看表哈，这个真理你听清楚，改变你的一生了。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 信主的人其实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就是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啊？信主的人就被买赎回来，就要做王。啊、哦，什么是做王啊？现在民选了，民主自治由的时候了，怎么做王了哦？那我们就引用一点我们的古代的背景了解一下，好不好？啊、哦，我们中国以前有没有王的？有国王是不是啊？哦，有一天国王啊，宣吴龙图进殿啊，哇，不得了了，我要怎么样啊？要不要进啊？当然进了，跑着进去了，是不是啊？来到文武百官的在旁边是吧？然后来到国王的前面啊，国王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啊，吴龙图进殿要怎么样啊？站在那里发呆啊？当然不是啊，赶快跪下来啊，是不是啊？然后干什么？参见吴王，愿王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坐着跪着旁着，跪在前面嘛。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啊？有啦，多啦，是不是啊？然后国王那天啊，心情非常好啊，他就说平身，哦，平身了，躺在地上了啊。是什么？平身是什么意思啊？站起来呀、啊！哎呀，国王叫你站起来，意思就是不用跪着说话了。哇，那叫你平身是对你很大的待遇，你要怎么样？就站起来啊！谢主隆恩，站起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国王宣你来有目的的，是不是啊？吴荣图，那你要怎么说？微臣在，没有看过吗？这种电影有吗？有吗？啊啊！朕今日封你为波斯顿王、啊、哇，不简单了，封你为王啊。那你是我的话，你要怎么说啊？臣领旨，谢主隆恩，愿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应该这样？然后就领旨了嘛，懂不懂啊？圣旨颁给你，叫你做波斯顿王，高不高兴啊？高兴啊，你统领波士顿一带地方啊、哦、所有诸侯都听你的话了嘛，是不是啊、哦、不过那天我不是这样讲的，我就非常恐惧的回答了一句话。我本来应该说谢主隆恩的，但是我说微臣很害怕，微臣不敢，微臣不敢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敢去，意思是不敢是客气话，这个是违抗圣旨啊，你知道吗？叫你做波士顿王，你还微臣不敢，这个叫抗旨，抗旨会怎么样啊？杀头啊！哎呦，还好那天国王心情还不错了啊，还给我一个机会回头挽回啊，使我有下台阶了啊。他就问了。为何不敢啊？已经有点怒气的味道了，是吧？那我头颅随时会掉下来，就发抖的声音回答国王啊：微臣不敢，因为微臣还没有学会做王。明不明白？那是我。那也是你哦，因为这段经文就是圣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已经要宣告你们要做王啊，不是你们，是我们啊，对吗？那你要谢主隆恩呢，还是微臣不敢呢？那当然关键在这里了，地上执掌王权是什么意思？对吧？啊，在这个刚刚的比喻里面哦，做波士顿王，你就很明显的去波士顿做王了，是吧？那么这里没有讲去哪里，不是在地上执掌王权。哦，原来这样啊！从今开始，我回家就在我家做王了。现在啊，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哦，我在教会也开始做王了，是不是啊？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称王称后了，是不是啊？啊，那么这段经文本身呢， 没有解释在地上执掌王权是什么意思，没有在这段经文解释，不过在后面其他经文有间接的解释，只是我引用一些圣经，让在这里这个重要的真理更清楚和大家来分享。罗马书第五章17到18节，一起来读好不好？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你有看到这三个圈吗？第一个是掌权，第二个是掌权，第三个是生命。什么意思啊？权柄啊，这里讲的权柄啊是什么呢？因一人的过犯是亚当，于是死就因着那个人而掌权，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有权柄控制了，对不对啊？有没有人在这里说我不会死的？没有啊，死就控制了所有人，所以死亡有一个权柄，对吗？这就是权。在圣经里面讲到权柄的时候，不只是讲到死权，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有另外一个权，就是对抗死权，对不对？什么权呢？继续讲，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了。所以权柄这个重要的主题是与生命有关。第二段经文，使徒行传1章3到8节，一起读好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叫在使以色列复国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里又出现权柄，这里讲到的是王权，因为讲到国复国，王权的出现，门徒们都在问你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来复国啊，行这个显明你的王权呢？不过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定的时间你是不知道的，现在要做什么呢？现在要等候圣灵降临。换句话说，权柄做王这些主题是跟生命、圣灵这些主题有关的。有了这个基础，再看这段经文就明白了。一起读了《哥林多前书》9章26、27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段经文说，作者是保罗，这位千古的大使徒说，我在地上奔跑这段路程不是没有目标的，我斗拳就是属灵的征战，不是打空气的，是真真实实的。我是怎么样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斗拳有对象的，不是跟空气打在练拳啊，有一个对象的，那个对象是谁啊？攻克谁的身啊？己身。所以我在这里斗拳跟谁打？跟自己打。哇，自己打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刚刚你还记得吗？权柄跟生命主题有关，对不对啊？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里面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有，那个生的生命叫什么生命啊？新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对吗？新造的人，但是你旧的那个人的性格还在，对不对啊？那个叫旧人，现在有个新造的人，现在新造的人要跟旧人产生一个权柄争夺战了。所以保罗这段圣经说，我攻克己身，我自己身体的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切的老旧的个性、人格、价值观、脾气，
我这个我呢是新的我，新的人要跟那个旧的人展开一种的无时无刻的争夺战，目的叫身服谁啊？服我，身是旧人，我是新人，意思就是新人和旧人展开一个无时无刻的争夺战，目的叫旧的我顺服于新的我。怎么能这样呢？圣灵的工作。所以再看一段经文，掌权的执掌王权的第一步就是掌管自己。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也一起读好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有没有看到冠冕两个字啊？这里没有讲王权掌权做王，不过也讲冠冕。冠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王权，对吗？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看，就发现这里的平行关系哦。哥林多前书讲奔跑，提摩太后书讲当跑的路，是吧？哥林多前书讲斗权，这里讲打美好的仗。哥林多前书讲攻克子孙教孙孙，我这里讲信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信道与守道。弟兄姐妹，你今天被拯救了之后，被买赎回来之后，你又在地上怎么样？执掌王权，所以你要管理一个国做王。你的国里面有一个国民是谁啊？你自己。这个是全世界最难管的国民。不要以为你的枕边人啊，不是啊，是你自己。你要好好管好你这个国民，你就在地上执掌王权了。因为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一个生命和圣灵的工作，生命的操练，圣灵的工作。每一次这样子执掌王权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也会失败。就是这个我跟这个身啊，新的跟旧的两个争夺战，新人应该靠着圣灵一定成功的。不过有时候我们就疏远离开了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于是旧人就来打胜我们了。不过神的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继续征战，于是在这两个征战之中，我们就学习做王。而这个做王是最难的，当你这个做王的操练成功，有一天我们就在天上与主同掌王权，地上执掌王权，信主就要开始。不要以为哦，做王是啊，长老的事情啊，牧师的事了、啊，跟我无关了。No，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当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的人买赎回来之后，他们就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对吗？他这里没有说他们等他们做了长老开始执掌王权了，在地上执掌王权什么时候开始呢？信主开始的。今天有十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华语堂有八位。特别我要对这八位弟兄姐妹说，你们信耶稣了，今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要开始做王了，管理一个很不好管的国度啊。因为那个国度里面只有一个难管的人啊，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求圣灵管理你的生命，依靠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征战无时无刻发生。信主就开始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信主只是入学，不是毕业。受洗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下午要举行一个很隆重庄严的受洗典礼，这个洗礼是要接受洗礼的人的入学典礼，不是毕业典礼，明白了吧？你已经接受过洗礼，不知道有多久以前了，你已经入学了哈。洗礼是入学，不是毕业。假如是毕业，你今天受洗，下礼拜不用来了。就因为不是毕业，所以你下礼拜要不要来？注册了之后要不要上课？当然要上课啊！
继续学习。为什么要上课？因为你要学习做王啊，学习做王的开始啊。信主是入学，不是毕业，要更多经历新的我，新的生命，管理自己，直到有一天在永恒中与主直到完全。复活的主，得胜之王，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真理。复活的主带给我们人生复活的盼望。你的小悲小哀，你要有信心，靠主能够胜过，因为宇宙性大悲哀都能胜过吗？复活的主也是得胜的王，他得胜，我们要跟他一起得胜，不止将来在天上一起得胜，更是现在你就要学习做王，管理一个最难管理的国度，最简单却最难管的国度，那个国度有一个最难管理的人，那就是你自己。愿主在你的生命之中放下这个重要的真理，在这你的生命过程中开始经历作王的操练，有一天我们有在天上与主同掌王权，你就不会像我在比喻中所说的臣不敢，因为我还不会作王。愿主的话在复活节进到你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因着你的受死复活，给我们看见在永恒中，原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丰富的恩典。在今生你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于是人生许多的小悲小哀，我们靠耶稣基督得以胜过，更是在以后天上无限的永恒中，我们与你同掌王权。而你已经把作王的托付和机会放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求主恩待每一位，让我们信主之后就成为入学，继续学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于是我们可以学习在地上执掌王权，直到见你面，与你在天上同掌王权。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主，接着吴牧师给我们美好的信息，更是教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如何来管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能够攻克己身，我们叫神。我们接下来是要唱回应诗歌的时间。我们今天主要唱的回应诗歌是诗歌129首。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同一时间都奉献。我们请到那一道前面来。我们今天的题目